刘素清老居士《自在往生记实》第四集。家乡连友喜相逢。2012年11月19日。字幕。时间：2012年11月19日。往生前第三天。刘老师旁白。今天是11月19日，姐姐往生前的第三天。这一天，双城家乡的莲友们来看望姐姐。姐姐非常开心。姐姐1954年离开家乡，58年没有回去过。她不疲不倦，精神饱满，声音洪亮，和家乡莲友唠了近10个小时。老居士，欢迎家乡的莲友光临道场。我也是双城人。稍等一等，我起来。主角该登场了，今天家乡的莲友来了，阿弥陀佛就让我表演表演，给家乡的莲友看看我现在的状态。可是一会儿我讲话的时候，大家就明白了，我今天是主角上场，其实我不是主角，大家都是我的老师，我是大家的学生。学生今天在向老师汇报，我先表演表演，让老师给我评价评价，我合不合格。你们别看我这样，别看我身体，它是假的。莲友，加油。老居士，我现在一点痛苦也没有，成天法喜充满，我一天可精神了。我一天天就这么坐着，可以说了，时间到了，我这个家乡的亲人都来了，透点消息，我早都坐上金刚台了。众鼓掌。咱们今天大家团聚一堂，实际现在咱们都在七宝宫殿，咱们都在莲花之上。咱们有形的众生是这么多，那个无形的朋友没法计算。诸佛菩萨、天龙八部、龙天护法善神，现在都在，都在，早都已经来到了。所以咱们这也是个莲池海会。阿弥陀佛老慈父只不过通过我这嘴，现在他也在讲经说法。莲池海会的法会没有结束，正在进行，正在开始进行。咱们今天，因为我家乡的老乡都来了，人不说，老乡见老乡，太亲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家1954年搬来的，就一直到现在，出来这么多年了，实际我对家乡也很眷恋。但是我从出生到现在，我一切那时候不知道叫佛的安排，一步一步走到今天，实际现在我知道了，都是佛的安排。我妹妹在碟上不说了吗？我爱哭。我当初我自己也找不出我爱哭的原因，爱哭的原因是什么？现在我知道了，我为什么来到这世界老哭？我不愿意来到这个苦难的世界。现在我明白了，我为什么又来到了这个苦难的世界？因为佛菩萨给我的使命，让我来做样子给大家看看，让大家都回家。所以今天咱们没外人，我平房市里这些个莲友，崔大姐是市里的，我们这些都是我附近的佛友莲友，没有别人，都是自己家人， 随便聊，随便说。咱们不拘于形式，咱们就是话话家常。下边就是说，大家需要有什么对我的嘱咐，大家就开诚布公地谈一谈，我一定满大家的愿，让大家高高兴兴地现在聚会在一起，也让大家将来高高兴兴地回咱们本有的故乡。下边就是随意随意，我平常不会说什么，我没有我妹妹那个口才，她是老师，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，我一天上班就知道干活，要让我说点什么，可难为死我了。今天咱们不谈我的过去，咱们现在就是话在当下，因为现在是最最关键的时刻，其他的就暂时的放下，咱们就话在当下，大家随便谈。这屋子比较窄吧，你看我们家乡的人来了，第一次到我这个小地方来，还得站着，辛苦你们了。我看的经书比较少，我就是《无量寿经》《大经节》600集我看完了，《望尽还原观》我看了一遍，接着我看的《净土大经科注》，现在《净土大经科注》我没看完。看了这些经以后，看了这些光碟以后，多了我记不住，我就记住了两个字，换心，换心。我自己的体会就是换心，听话。我一生最大的特点就是听话。从小我妈妈要求我非常严格，对我妹妹宽松。我也得感恩妈妈，因为妈妈的严格教诲，所以我从小就听话，到现在我也听话。由于我听话，所以我一直到现在心里没有其他的妄念，就是佛菩萨教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，所以现在一切交给佛菩萨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自由了，活得潇洒，走得潇洒。将来咱们再来虚空法界救度苦难的众生，咱们更潇洒。咱们末法时期最最重要的就是放下万缘，一心念佛。刚才我不说换心了吗？把心内拉拉杂杂的那些垃圾全清出去。怎么清出去？装阿弥陀佛四字红名，把那垃圾都挤出去了。老居士，不是开示，谈不到什么开示，大家都随便。我这一生当中就是听话，就是思想简单，不会分析问题，别人说啥我也听不懂。那时候我没学佛之前，我就大脑没有东西，别人说啥我也记不住，我也不往心里去。我这个人一生，我外甥女儿有一句话说我，她说我大姨就像一个面团，捏圆是圆，捏扁是扁。我外甥女和我最投缘，有啥事儿愿意和大姨说。我对任何人生不起来那个仇恨的心，无论毁谤我侮辱我，我就是可怜人家，没有嗔恨心，没有那恨心。另外这一生当中我不会算计人，什么事别人说什么我听过就完事儿。实际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咱们都生活在这个娑婆世界几十年了，就是坎坎坷坷的大家都能遇到，是不是？所以无论遇到逆境皆顺境。当然咱们这个壳壳箍着呢，假的呀，有时候也有想不通的时候。我妈跟我说一句话，人要良心正，要清清白白本本分分的做人，我就本着妈妈的这个宗旨。所以尤其我学佛以后吧，我遇到什么困惑的事情，佛菩萨就点化我， 怎么点化我？他就用寄送的方式点化我，我身边跟前没有别人，他就用这种方法来点化我。毅力很深，但是说得非常浅显。我看到了这寄送，我就能明白怎么回事，我该怎么做了。所以，我为了报佛恩，怎么报？我就在这个娑婆世界，咱们自己还救不了自己呢，那更谈不到报佛恩了。真正报佛恩怎么报？咱们只有自己成就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有那个本领了，到极乐世界，咱就报佛恩了。老居士，刘姨时时都在你们的身边，虽然这个甲壳脱掉了，刘姨换一身更美妙的衣裳，刘姨随时都在你们的身边，就是有困难的时候，自然的就化解了。老居士，我这些老师老夸他的学生，我希望我所有的老师呢，多给学生提点不足之处。我这次这么表法，就是让你们，现在众生不是执着吗？就着这个相嘛，其实佛是无相的，就着这个相，所以就是给你们这个相看一看，到时候让你们心服口服。透点消息啊，刚才我家乡的莲友来了，我为什么躺着没起来？从人世间来讲，你看这老人家不礼貌，我们这么老远的来，你看他躺那块儿不起来。其实我就让家乡的莲友看看我这实际状况，我现在身体活动的状况，然后我的所作所为，将来他们在度众生当中，他用事实说话，他能说服人家。原来我说过，我是一棵无名的小草嘛，我从大自然中来，我悄悄地回归大自然中去。现在阿弥陀佛老人家给我这么个特殊任务，让我这么表法，我一定不能辜负佛陀的期望，我一定表好这个法。现在末法众生就着这个相，你往生之后，你什么祭子什么瑞相啊，人家说那我没看着，那是真的还是假的，还画问号。我现在生龙活虎的，我就坐到这儿和大家面对面的唠嗑讲话，我活生生的坐在这块儿，我怎么表法？我用寄送，从现在开始陆续给我寄子，那不是我写的，我只不过起个记录员的作用，把这些寄送记录下来，等我往生以后，让你们拿我的寄送对照，在我没往生之前，现在就这么面对大家，这个是实际的这个场面。然后我往生之后，前前后后的各种的情况，你们一对照，就知道是真是假了。阿弥陀佛修学，修五劫成就了极乐世界。我现在为阿弥陀佛做正转，他五劫修成了阿弥陀佛的世界，阿弥陀佛世界那些美好的那个景，我就用这种方法，我不是走了以后，通过别人嘴呀来信息了，说极乐世界怎么好，这种度生的方法现在好像有点不切实际，众生现在他不认可了。佛法是圆融的，圆融在哪儿呢？就是咱们善巧方便，变换一种方法来度众生，让众生心服口服，也给后世的子孙，就是让他们不走弯路。我说，要是我的本心，我就悄悄地来，悄悄地走， 现在不行了，我得完成弥陀给我的这个使命，我一切都交给家乡的莲友为我去办了，我什么也不管了，因为我发心，我交给阿弥陀佛了，我现在就交给佛菩萨，我现在把我家的老头儿女全交给阿弥陀佛，我全不管了。我妹不说我爱哭吗？我还看不得别人掉眼泪，现在我心非常平静，我得到了消息之后，我心里头一点波浪都没有，但是我就是这一点，我一定把这个表法做圆满。刚才莲友他不说他两次都闻到香味吗？既然他说了，我就说吧，这是这次表法其中的一项，有这项。老居士，别的暂时保密，不是保密，机缘没成熟，没到时候，我现在说了，有些人又该怀疑了。他做那旮旯，他胡编乱造的，他乱写的，是不是？我现在暂时保密在哪儿呢？我把偈子根据佛陀的安排，我都一首一首完整的记下来，等我往生以后就公布给大家了。昨天小宋来录像的，他录了很多，我也说了很多，以后你们在光盘上你们看吧，就明白了。所以昨天说的今天我就不重复了，以后大家都会看到的。老居士，现在佛友来了说，你一天一天就在那块坐着，你不累吗？我不累，我要累的话，我能老实的在这儿坐着吗？那说，你那屁股不疼吗？我说，要疼，我能坐住吗？现在佛陀给好多的莲友透消息，关于我的事儿，有缘的莲友，佛陀都给他们透消息，将来可能从他们的消息当中也证实这一点。就是说，现在莲友透来的消息，开始我没太在意，因为吧，就是我想了，因为我学佛走了好长一段弯路，当我真正的读老法师这个无量寿经，我明理了以后，其他的我全抛弃了，我就是一心跟着净空老恩师走到底，我就一定是这个净土法门，我修到底了。哪怕今天别人来说，现在就有一种法门，现在你就能成就，那你去成就去吧，我没有那个根基，没有那个福分，我现在就是净土法门了，一心念佛，这条路我就坚决走到底了，别人谁也拉不动我了。我现在就是这么一种心情，现在的心特别平静，要搁往常，因为我最爱掉眼泪，心最软，别人一掉眼泪我受不了，现在佛友来了掉眼泪，我的境界和以前不一样了，佛友掉眼泪我也掉眼泪，我现在掉眼泪是怎么掉眼泪呢？我是跟众生分别而分别，跟众生执着而执着，但是我的心非常平静。今天不单咱们这些人，无量无边的众生，诸佛菩萨都在身边，佛不打妄语，佛菩萨告诉我，我俩今生今世亦乃同胞，姐妹之情，我俩各有各的使命，特殊的因缘，告诉我俩度生，怎么度生，他是明的，我是隐的，我是默默无闻的，自自然然的就度众生了，他就是机缘成熟了，他必须得这样去度众生。好多的佛友都说，别人不知道的消息，我当姐姐肯定知道，其实我一点也不知道，我还没有莲友知道的消息多， 人问我，我不知道，人家不相信。我妹妹在去年上我们这儿来，在那个道场说的，你们不要去干扰我姐，她不方便。有的莲友不太理解，那意思是说这妹妹出名了，姐姐也大盆端起来了，妹妹不见人，姐姐也不见人了。其实我不是，现在孩子三班倒，上午班、下午班、夜班，女婿往生了8个月了，就我们娘俩，我现在下不去地，佛友来了我开不开门，我还着急。这一生当中我没有架子，我不会端架子。你看现在这一茬的老大姐特别了解我，跟我特别亲切，这都20-30年了。老居士，头些日子往生那个小罗，给我3首偈子，后来佛友来说，小罗他说了，最后走之前他都说了，他说，老姨好，大姨更好，我跟大姨感情比跟老姨还亲。他说，我总想大姨，后来他得那病不能动，我总想大姨。我这个小影碟机就是他给我捎过来的。给我一首偈子，大意是，大姨大姨，就是他到家了，家乡的美景太美了，你是我的老妈妈，妈妈回家，儿亲自去接。他的大意就是这个，一共给了我3首偈子，所以我虽然不会说，拙嘴笨腮的，但是这一生当中就有个人缘，谁见着我都愿意和我接近。你看我还不会说，不会道，最近还有一个什么事儿呢，我从来不会说硬话，对任何事我不说刺激的话，我也不会说，我也说不出来，最近说了几次，说话说得特别硬，事后我就想，今天怎么了，为什么说这么硬的话，从来没有过。就给我一首偈颂，说的吧，这是讲的金刚棒喝，就是说的，到时候了，再不用金刚棒喝，不敢烫了，来不及了。中心意思就是希望他不能落下，一定要回家，就是这个意思，我明白了，不是说我说那个硬话，实际就是说的爱护他，怕他落下，一定要带他回家，就是因为我曾经发过愿，我说的吧，在我身边的护法。那时候素云不是说了吗，我要是不把你们带回家，到时候没法和弥陀慈父交代，你干啥自己回来了，你把他们都扔那边受苦去了。所以我也发个心，我身边的护法我也一定都带他们回家。其中有的人不理解那意思吧，现在也有点偏差，现在就是素云是名人，光碟传遍了全世界，现在的注意力都在素云身上，有点什么事绝对的相信素云，刘老师给我保证就能解决。我今天说这个话，机缘时机到了，我该说了，因为我就要回家了，如果这么面对面的不说，我没有这个机会再说了。就是说的意思，就是怎么说的呢，你有啥资格，你能带我们回家吗，当时就这么说了，但是我不怪他，因为他就是觉悟还没到那个程度。就是说我是心急，我身边的护法我绝不能让他们掉队，我一定把他们带回家，跟弥陀慈父有个交代，但是对虚空法界的众生我一律平等，有缘的众生，成熟的众生， 陆续的都在回家。过去我胆小怕事，有啥事我不敢说。曾经有一首偈子告诉我，胆小怕事不仗义，就是佛菩萨太慈悲到极处了，时时刻刻的都在关注着咱们，都在爱护着咱们，就是说的时时在提醒咱们，所以咱们今生一定能回家。弥陀慈父流血泪，金碧长垂盼儿归，今生机缘已成熟，同回极乐把父围。围在慈父的身旁周围，老居士，其实刚才王姐说的，有点什么事就来找我，就像是帮助他，比如说佛有什么的，哪块身上有点病痛，或者有点什么事的时候，来找我来。实际我没有神通，就是佛的感应，就是瞬间的，这个问题就能解决。那时候我没有悟性，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我也曾经怪罪过这些大善菩萨们，我说，你们干嘛呀，老让我这样做。到时候人家说，因为有的佛友说了，你别把路走偏了。所以现在来看，那确实是不是神通，那是佛感应我的，让我救度人。到机缘成熟了，该怎么救度就怎么救度。因为我没开悟，我不知道。举一个例子，去年我在市里念佛，那时候我就是不跟家里通消息，也是一个特殊的机缘吧。有一天说可以给家里挂个电话，这三个老大姐挨着呢，都在这儿呢，给他们仨，首先挂了三个电话给他们仨，告诉他们仨不同的三种方法，让他们去做。当时还告诉他们了，你们做事怎么回事，都是一些野花野草什么的。后来我一问，他们说效果可好了。他最不愿意吃苦的，所以就给他苦。我那个大护法，戴眼镜那个，他是242医院的护士长，那是我的大护法，平常不到我跟前，我要是有什么事儿了，我也不给他挂电话啥的，保证他就来了。那就是处处跟着我。他的一个二侄女得的那个病，那是我第一次给人调病，来了以后说，刘姨，我这个身体，我说我就会念佛，我也不会治病。我说对医学，虽然我大爷是中医大夫外科，治哥的疖子双城有名的，现在你们这茬人可能是不太知道了。那原来双城有名的外科中医大夫治哥的疖子，治一个好一个，我大爷医德特别高，他不糊弄人，他能给你治，他告诉你保证能治好，他不能治，他就告诉你我不能治。我大爷走，人家头五骑着自行车，84岁的老人，农村那道不好走，还出外屯子给人看病，下午回来，人家晚上就走了，一点儿也没遭罪，就这么走的。虽然我大爷是大夫，我因为13岁就上这边来了，我对那个一点也不懂，什么中草药啥的我都一窍不通。他那侄女就问我，我当时就告诉人家，接骨草一种植物可做中草药，七节以上的熬水喝，也不记得让他熬几天。回去以后，他二侄女真虔诚，人不说心诚则灵啊，至心一处，就是你这种，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效果不好。他还倒怀疑了，你胡说八道，哪起效果？回去了，心地特别虔诚，人家那病就好了。好了以后，他那屯子有啥病？不是他那种病，给这个喝了也好了。你看，不可思议。老居士，感恩诸佛菩萨光临道场，感恩天龙八部、龙天护法善神、祖师大德光临道场，感恩诸位善知识光临道场，感恩所有有缘的众生光临道场，感恩双城的莲友不负辛苦光临道场。老居士，双城的莲友一个电话立马就来，风风火火就来的。他们就是发心，不用付任何的费用，不用管，什么都不用管。这些佛友不负辛苦，他们八年了吧，这个团队一直坚持到现在，做后续的工作，让后辈之人都能够少受挫折，离苦得乐，实际他们也是无量佛呀。今天谢谢家乡的莲友不负辛苦赶到这里，站那儿好几个小时了，大家辛苦了。我们附近这些个老姐妹老菩萨们，大家来到这个道场都是有缘人，今天跟我双城的莲友见面，大家也广结法缘了，将来大家共回极乐世界。也感恩，最后感恩两位录像师佛菩萨。天黑了，大家休息吧。这么多老人还有双城莲友到这儿没有休息，一直站到现在，我有点于心不忍了。实际吧，往生极乐世界那个瞬间就来了。你看雅茹，我那个老姑爷，老居士最小的女婿，她往生极乐世界的时候就是百日，回来给我送消息来，就是告诉我百日为亲人，给我写了好长的一首偈子。他说，妈妈，现在我随时随地都在您的身边，我随时随地都没离开家园，只不过是你们现在的维次空间不同，你们看不见而已。现在家中的事我都一目了然，极乐世界那个美呀，美不胜收，都没法用语言来表达。到时候妈妈你要回家来你就知道了，非常高兴，非常高兴。你看我跟丽君，我俩心里没有一点悲伤感，一天心里可平静了，一天说说笑笑的。我老姑娘属猴的，这不猴顽皮呀，有时候回来为了安慰妈妈说几句调皮的话，逗得你可开心了。我们娘俩现在就这样生活，一天感觉非常快乐，一点儿没有那忧愁啊苦恼啊，没有那种感觉。我从小爱哭，我现在不哭了，现在遇着什么事情我没有眼泪了，掉不下来了。我有时候就奇怪，这个想掉点眼泪掉不下来，我自己感觉的奇怪。现在180度的大转弯，可能是素云老说我哭，这回我笑给你看看。对于素云出去，我的态度是全力以赴。我怎么支持他？我在家里念佛，我就是全力以赴支持他。你看他走啥的，我不垫着。他这在做伟大的事业，做佛的事业，至高无上的事业，所以我一点儿都不垫着他。我把姐妹私情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我俩今生是同胞姐妹，我俩的过去生 现在也知道了。给你们吃点小灶，我们都是极乐人，现在知道了。来到这个世间都是来救苦救难来了，只不过他的分工不同，形式不同。我妹妹呢，是那种渡人，我呢，是这种渡人，就是平平凡凡的，不知不觉的。今天不说了一句吗？他是显，我是隐，他是明着的，我是暗着的，就是说不知不觉的，实际就在渡人。因为原来我也不知道，我还寻思我这一生当中为什么这么柔弱，就是我慈悲心特重。素云、丽君，我们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对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就是缘最深，缘最深。现在他的工作已经启动了，他走着撂着渡人。那天丽君也说，最好我和妈妈一同往生，我也没儿没女，无牵无挂的，我跟妈妈一同往生。他那王姨做那旮旯顺口就说了，你才往生不了呢，你有任务，你还得护持你老姨。老居士四女儿，我想要是有任务吧，那就责无旁贷，要有寿就不要，舍给众生了，有任务没办法。老居士，他现在就是把我放下，把我放下了，放下我，第一步放下我，第二步走就比较容易，我是最难放下的，不知不觉的，这个我就起来了。还这个我，还把它当作我，我怎么怎么地。现在人生最大的困惑是什么？自私自利，最大的困惑在这儿。如果能把这自私自利这个问题解决了，下边那个什么五欲六尘呐、贪嗔痴慢呐，自然的就都跟着解开了。老居士，把这个根拔掉了，那个烧就好办了，就好解决了。现在难就难在这儿了。原来我们工厂，我没退休之前，那个大横幅标语，工房里头贴满了那个横幅标语，写的为钱不为钱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们为了前进那个动力那个钱，不要为金钱这个钱。现在正好颠倒了，倒个了，现在是为金钱。你要知道那个钱咋写，真笔钱，金字那边两个戈字，那两个戈是两把刀。素云不是说了吗？那两把刀把你命来削啊，你要能看破它，你把那堵墙推倒，那不是围着四堵墙吗？你把这堵墙推倒，你就自由了，就自由了，你就全明了了。现在就是这四堵墙很难推，财、色、名、利这四堵墙时时的都在围着你。那个家是什么家？那个家字真笔写的家，上边宝字盖，底下不是猪羊牛那个猪旁边吗？它是咱们这个家是啥呀？猪被圈到圈里头了，咱们还当好事儿呢。老居士，中国字是智慧的符号，咱们那方块字，老祖宗最聪明，最有智慧，所以都拿这个。这是我的家，这是他的家，那哪是家呀？现在咱们学佛人冲破那个家， 昨天老头过来，我跟老头说了，我说，我跟你说件事儿，你是老活佛，今生来度我，度我回极乐，我得感恩你，咱们最后生身，这个夫妻缘永断了，这个缘彻底的断了，掐断了，没有了，以后的缘分，生生世世，咱们是道友，那缘多殊胜啊。仙头他没吱声，我又说了一遍，我说，老头，你听明白没有？啊，听明白了。夫妻是啥？过去咱们老人不说了吗？夫妻是冤家，儿女是债。现在咱学佛，咱知道那四种缘了，是不是？谁是谁的儿，谁是谁的女啊？那两眼一闭，这口气一断了，三寸气一断了，改头换面了，父女父子见面都不认识了，况且还见不了面呢。老居士，我老丫非常坚强，我老龟儿是回家乡了，但是从人世间来讲，毕竟年龄他不是那么大，而且突然走的，在这个人世间好像有点承受不了，我老姑娘就是顽强地挺下来，在我面前我没看她掉一滴眼泪，她跟我说，妈妈，亚如到了好地方了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，而且休息了一个礼拜就开始上班，那还是他老姨让他休息的，始终上班就倒班，上午班下午班，有的时候夜班，他那个活最多的时候早晨早班应该是5点上班，他要活多的时候3-4点钟就得去，干不过来，他那三班要不然下班又挤上了，晚上夜班。这我来了以后，那个活还少得多得多了呢。我来的时候有一天晚上3点多钟才回来，那时候亚如已经走了，哎呀，给我急的。老居士，所以什么叫道？咱们这是学佛，佛就是道。大道自然，自然是道，平常心是道，所以你顺其自然就没有灾难，你违反了自然规律，灾祸就来了，就这么简单。老居士，我太高兴了，感恩双城老乡的关爱，感恩你们，咱们将来都共同回咱们的原有的故乡，本有的故乡，西方极乐世界，永脱着六道轮回之苦。六道轮回之苦，多苦啊！太苦，太苦了。咱们都尝到苦的滋味了。现在，家家都不平静，人心都非常的难过，非常的苦恼。咱们今生今世要最后一次生身，永远不再来到这个娑婆世界了，咱们回到极乐世界，将来再来不是这个身，咱们是成愿再来，咱们是菩萨身，咱们可以分身无数，自由自在地遨游虚空法界，度一切有缘的众生都早日成佛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那时候宇宙和谐，天下太平，人民安居乐业，家家生活幸福。老居士，阿弥陀佛，我的家乡老乡来好几波了，这是我意想不到的事情。因为我虽然思念故乡，我是1954年家搬到这儿来，父亲参加了工作，随父亲搬家到这边来的，到现在一直没有回家乡。中学毕业以后，我是初中毕业， 毕业以后就进入了工厂，所以这几十年当中，时时地想念故乡，思念故乡。今天，这么多的亲人来到身旁，我用语言难以表达。我感恩亲人对我的关爱，我感恩家乡，感恩所有关爱我的家乡人，感恩，谢谢大家。大家辛苦了，因为第一批来的家乡亲人来到这块一天没吃饭，来到这儿站了一下午，四个多小时，我感到有点于心不忍，但是我对家乡的亲人也感到了骄傲。我的故乡人才辈出，处处给众生做了一个好榜样，所以我高兴。我祝福我的家乡的所有亲人，今生都能够回极乐世界，永脱六道轮回之苦，然后跟老慈父学好了真本领，道驾慈航，再到虚空刹土，度化有缘的众生，早日成就。谢谢大家的光临。我感恩生我养我的黑土地，我感恩勤劳朴实的故乡人。阿弥陀佛，千恩万谢，只有一句话，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我再报佛的恩，报父母的恩，报师长的恩，报众生的恩，我更要报双城乡亲的恩。大家休息休息，完了念佛。老居士与莲友们一起念佛。老居士，表演我的病苦，我自己表演，独演，演独角戏。现在大家看我坐着嘎啦，笑呵呵的，我主要想讲什么呢？讲关于病苦。我得了骨癌，病发展就比较严重，坚持了六年。2008年5月4号，孩子就给我送医院去了，5月7号就做手术。那天不是手术日，人家大夫就决定给我做手术，手术前后非常的顺利，一点儿也没遭罪。从打麻药到切开，最后缝合，回来送到病床上。人家说，第一宿最遭罪，麻药劲儿过了以后，第一宿疼得都受不了，我根本就没疼。到那去干啥去了？到那儿我根本也不会说什么，到那儿去给人讲佛法去了。如果没有这条腿手术，我也不能上医院呐。到那儿去了以后，给我做手术那大夫，他是肝癌，刚做完手术三个月，他第一天上班，就接到我这个手术。那位大夫吧，情绪非常低落，他通过朋友介绍啥的，对佛法也有点耳闻吧，也有点印象，具体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儿。他上病室去了，他管我叫姨，当时我非常吃惊，我活这么大年龄，没有医院大夫管一个普通的老太太叫姨，不认不识的。第一次我没反应，第二次他又叫我，站在我那个床旁边，他说，我就是你的主刀大夫。我说，好好好，欢迎您，辛苦了，受累了。他说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姨，我卸胳膊卸腿，我都卸无数了，现在我问问你，这是不是杀生？他说，我现在闹心。我说，你为啥闹心啊？他说，这么大的手术，现在他们都打怵，骨科主任不做，他 科主任说让我做，说那不是做损吗？让我做，我不也做损吗？但是犟不过这个科主任呢，所以死逼梁山的这个活他就得接。我说我保证全力以赴地配合你。他说我看你这老太太特殊。我说我怎么特殊？他说你看这么大的年龄，那年我68岁。这个病这么重，而且要做手术，做这么大的手术，你说你坐到那床上乐乐呵呵的，你跟大家谈笑风生，你怎么一点压力没有？你不那个心那什么？我这块难受。我说别难受别难受，我保证配合好你，一定让你顺顺利利把这个手术做下来。他说我现在就是闹心。我说我教你个办法，我教你一招。他说教什么一招？我说等你做手术的时候，你心里就念阿弥陀佛，你什么也别想，保证你心就平静了，手术能顺利的下来。这条腿当时应该是1个多小时的手术，他做了3个小时。为什么？他说你年龄大了，做得可细致了。更不可思议的是什么？这个手术他们说应该全麻，实际麻药我不懂，也打到后边那个脊柱骨里头去了。我其他地方都没麻，我就这条腿麻，其他都没麻。做手术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在手术台上滔滔不绝给人讲，手术了以后恢复阶段都相当顺利。住了20天左右开始发高烧，怎么查也查不出毛病来。我就提出院，大夫不让出院，因为他们有责任，正在发高烧不让出院，怕负医疗事故的责任。我说我给你写一个保证，出任何问题我自己负责，不用你们医院大夫任何人负责，绝不给你们找麻烦。就这样写一个保证书，我出院了。出院回来以后，他自自然然就不发烧了。我这才明白，度完了那里的众生，完成任务了，我该回家了。那念佛机就摆在我那病室的窗台上，只有坚持一条路走到底，最后才能成就。我妹妹是无量寿经阿弥陀佛，我就是阿弥陀佛4个字。因为因缘不同，家庭的条件不同，我妹家庭条件环境比较好，宽敞，就老两口好几个屋，所以读经拜佛他都互不影响。我家那屋子小，14平米的，孙子还在我那屋住，所以我读无量寿经是读了几次。我哥我妹妹那2次去，一次去5个月，我去了2次，一共待10个月。这10个月当中，在我妹妹家，她早晨拜佛读经，我哥这屋我就读无量寿经。那时就是每天我都读经，回来以后不行我就不读了，我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。我为什么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？因为我从小懂事的时候，我妈就说观音菩萨弥陀佛，深深地给我扎下了这个善根，这个金刚种子。所以当我学佛了以后，我就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。读经是为了明理， 农村不识字的老阿公老阿婆，你告诉他念阿弥陀佛，尤其是地贤老法师那个锅漏匠，那你说告诉他就是念阿弥陀佛，你累了就休息，休息好了你再继续念。那你看人家站着往生的，我原来不知道站着往生的级别，站着往生是理一心不乱呐，它是最高的层次，在净土法门里它是理一心不乱，是一心不乱，理一心不乱，它是理一心不乱。我最近听老法师讲那个碟，我才知道站着还有这个说法，那就是站着往生，坐着往生，其实这里头它都有一定的范围在。我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就因为我傻，我占大便宜了。我四个字，你看，我就成就了。我身体上的病苦，我从来不跟孩子讲，因为现在我小女婿已经走了8个月了，就剩我们娘俩了，孩子还三班倒，所以我从不给孩子添麻烦。